中药美食记圆通肾气丸。这是到最近这一年我和助教用的肾气丸的版本，生地黄八，砂仁 0.3， 天门冬 0.5 拌过，高粱酒泡一个月后再制完，泽泻 3， 山药 4， 茯苓 3， 山茱萸 4， 丹皮 3， 泡附子 2， 气心 1， 生附子 1， 痔疮乌 1， 赤石之 1， 桂之 1， 青化桂 0.5， 肉苁蓉 1， 麦门冬 3， 五味子 1， 牛膝 2， 车前子 2， 清香子 2， 火消 0.5， 绿矾 0.5。 肾气丸的版本之所以改来改去，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些人助教和老同学对地黄的耐受度偏低，很容易会逆格，令到肾气丸在这些嘴刁之辈身上不太容易达到原本期待的100%疗效，所以十几年来一有机会就又稍微做一点调整。到了2015年的这个版本，总算是吃过的人都算满意，在此姑且再做定案。张仲景的原方崔氏八味丸，八味药的结构，补肾甘地黄八，泻肾泽泻三，补多泻少肾精足，补脾肾山药四，泻脾肾茯苓三，补多泻少脾精足，一兼入肾精，补肝山茱萸四，泻肝牡丹皮三，补多泻少肝精足，山茱萸一兼补肾。由前面三补三泻的结构形成类似三列火车，把肉桂张仲景原方是桂枝一，但张仲景时代的桂枝不像现在是用醉末烧，因此比现代的桂枝要更多一点肉桂的药性。泡附子三，原方的附子一枚，若以重量计比例可算三，所补充的阳气引入三阴经，其中又以肾经为主，把阳气引入三阴经，这样的药性如果用伤寒论的理论框架来看，引阳入阴，这是厥阴篇治疗阴阳分裂的手法之一。与乌梅丸、当归四逆加味汤、麻黄生麻汤、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当可并列厥阴主轴方之一。不过以结果论，它补肾的功能也是很好，所以在杂病的版图，一般人把它当作补肾药来看待亦无可厚非。而从清代陈士铎复清主医派乃至今日中医的林洪实证，如果不用附子只用肉桂，这七味就是引火归元汤结构。也就是说，如果要引导浮越的阳气下潜，不特别再补阳的话，有肉桂就够了。基本的辩证点是头目发炎，耳两膝偏冷，再反观宋代前以儿科减两味的六味地黄丸，本为阳气不虚的儿童而设，但连肉桂这味召唤浮游之火的组头也拿掉，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收摄浮越的阳气呢？医疗效能说来就有点时有时无聊，如今一般中医常识便当它是补肾阴的保养方用用，治阴虚火旺什么的，不能说没有效，但补肾阴的专对性便不如明朝张景岳的左归丸，而填骨髓的效果亦不如一心方的一朵散。至于要治阴虚火旺，张仲景少阴篇的猪肤汤、猪鸟汤、黄连阿胶汤和黄疸的猪膏发煎是压倒性的完胜之方，治血虚炙甘草汤亦是完胜之方，临床弱。讲专对性的疗效，六味地黄丸就几乎没什么出场的机会了。虽然以总体体质的调理来说，味味都是好药，可以说六味地黄丸在中医方剂之中立场是特别尴尬，而以它为基底加入生脉散中脉冬、五味子的八仙长寿丸，加入枸杞子、柑橘花的明目地黄丸，也就跟着都一路尴尬下来。至于加之母黄腻以泻肾火的镇孽地黄丸，则究竟算不算是一个正确的方剂，都还是未知之数。因为今日表现为肾火旺的患者比较多数都是肾阳虚衰之极的，脉大为劳之象比较是需要大补阳气以求阳力乃固，并不适合再泻火。少数尺脉滑者可稍用，但加之捏泻肾火治性欲过旺的手法，有些情况下又不如清代叶天士加芒硝来的精致入微。加芒硝则约等于挂入半铁硝反散固，一般有一种很粗糙的说法，说六味丸补肾精，八味丸肾阳，但真正好用的补肾阳之方四逆参五附子汤这个系列临床疗效便十分清楚明白，八味丸到底是引阳入三阴，对应到的情况和单纯的肾阳虚还是有些出入的，不是完全没效，而是有一些打得不够准的感觉。至于六味丸前段也说了，处境比较暧昧， 高手手上用的很神效的力子很多，但功力一般般的人说不定不容易打得精准。所以个人以为，要让肾气丸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本色，尽到他的价值完成，还是要以张仲景祖师爷的辩证点做用药的判断，用起来才真的会觉得很顺手很有效。张仲景用的辩证点是以下五点：一、脚气冲心，少腹部人；二、消渴，饮多尿多；三、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树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四、虚劳腰痛；五、妇人转包不得尿。第一点的脚气冲心，少腹部人，张仲景所认识的脚气并不后世日本因为维生素 B 摄取不足的脚气病，而比较是单纯的脚腿无力、脚麻。如果前面的第一点和第二点一起看，其实依稀可以画出一幅今日所谓糖尿病的临床症候群。说来，消渴这个病在《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是归属于厥阴篇之中的，而今日糖尿病患者的许多症状，从性功能减退到脚大趾坏疽，也是沿着一条足厥阴肝经在发生的故事情节。而第一个辩证点的一般临床状况，大约是脚麻、脚无力。而这个状况日趋严重时，会渐渐由脚而腿的往上爬。因为肾气丸的功能是把阳气导入三阴经的，三阴经是行走于两腿的内侧，所以如果有年纪大的患者，他的腿没力气，很明的是内侧比较软弱，或是腿酸就酸在内侧的，肾气丸就会特别的有神效。我有一位阿姨，几个月来腿内侧酸得很厉害，搞来搞去都弄不好，肾气丸吃没两三天就全，而且之后几个月没再吃，也没再酸回来过。中药在打对点的时候，效果是极之明显且快速的。当然，要如何确认这种脚麻腿软是肾气丸的主治，张仲景给了一个很好用的判断点：少腹部人，因为小腹是三阴经所过之处，三阴经能量不够，小腹就会有一种僵僵顿顿的感觉。但这种若有若无的木木的感觉，或许很多人是早已日久习惯了，便不会特别有感觉，所以临床用复诊法会比较确实。请这个人平躺，一只手平按在他肚脐以上的上腹，一只手按在他小腹，两只手同时缓缓的往下按，请他稍微用一点点腹肌的力量抵抗你的双掌。有肾气丸正体质的人，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出他小腹腹肌的抗力不如上腹的腹肌，这代表他的能量元气是比较浮在上半身的。有这样的腹诊体征的人，几乎不必细分症状，绝大多数都是适合吃肾气丸宝养的体质。像这种体质的人，比如说有人是中年发福，而他肥的地方就是肢腰以下、屁股、大腿特别肥，如果用肾气丸好好吃几个月补着补着，有时会有惊人的减肥效果。但如果是环腰一圈特别肥，后腰两侧肉垮垮垂垂的那一种，那是带脉伤了，就不归肾气丸管。第二个辩证点，消渴，饮多尿多，这在临床上就常常会让人想到糖尿病的症状了。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张仲景的医术是对症在开药的，不是肾气丸可以降血糖。如果辩证点完全吻合的时候，我见过肾气丸降血糖极端神效的，但主症不合的时候就难说。所以建议初学中医的读者不要认定它是降血糖的专方，免得用了失望。血糖偏高的人，有的人是根本没有症状，有的人只是稍微容易累一点点，有的人是脉洪大又大汗大渴的白虎加人参汤症，有的人是胸咽肝两足冷麻的宋本、伤寒论、宋本和桂林、长沙古本此方用法组成都不一样。麻黄生麻汤，有的人会落在少阴真武汤、附子汤的主症况，有的是阔楼渠脉丸的特且小便不利，与频尿、尿崩症相反，各种情况都不同。张仲景的古方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玩法，萝卜插错坑就没意思了。肾气丸主治的这个症状，以病机而言，阳气虚倒不审入三阴经，便会浮跃在三阳之表。三阳的阳气太多了，胃热就易饿易渴，而三阴中的肾经阳虚的人便会频尿、肾而尿崩。这样的一种病机框架，可以加附诊再确认肾气丸是特别的好用。 而临床上这种情况，泡附子的量可以加大，用到比地黄多都可以。加一些麦冬、五味子，稍微润一下上焦。狂饿的人稍加一点生石膏退胃火，这时附子就要更加量也是可以的。至于说验血出的血糖值，则不太能成为肾气丸有效没效的指标。因为当今许多血糖偏高的人，因为怕血糖高，许多糖类的东西都不吃，细胞早已处于饿坏了的状态。这个时候中药介入来调体质，身体的自愈功能被激活之后，有时反而会拉高血糖一阵子，好喂饱那些饿坏的细胞。所以你吃肾气丸是不是有效，要看是不是比较不那么口渴的狂想喝水，是不是比较不那么饿的慌，半夜起来跑厕所的次数是不是有明显减少，脚有没有比较不麻且变得有力了。从这些对应到的症状去判断，才是古方派中医的思考逻辑。至于血糖值，就比较不与中医的思路正相关。当今的所谓的血糖高，西医略略分为二型。第一型是胰岛素的不够，而胰岛素会不够，是因为自体的免疫力把胰岛细胞误判为敌方而加以攻击造成的。自体免疫攻击的问题比较隶属于《伤寒论·厥阴篇》的范畴，红斑狼疮大发作则属阴阳毒。体质的调理要找厥阴病的主症况，不要焦灼在肾气丸一方，要从厥阴病移成少阴病，少阴病移成太阴病，一层一层慢慢倒推回去，治起来要稳稳的，很有耐心才成。而第二型的糖尿病则是胰岛素的分泌并没有问题，只是细胞接受胰岛素的受气坏了，这样的体质就各种花样都有，要随症开药。当然落在肾气丸主症况的人相对是多些，但还有一种人甚至是受气也没坏，而是担心东担心西，每天都紧张兮兮的，那种随时都处在备战状态的人，说不定血糖是被肾上腺素调高的。这一类的则以安定自律神经为主，有时也会从虚劳或少阳病的主症况入手。第三个辩证点，短气有微饮，这人总有些稀痰，时不时咳嗽两声，并且总好像肺活量不够，像是吸不到足够的气，一动起来总是容易喘。金匮要略中张仲景给出了两个方，苓桂树甘汤和肾气丸，这些停滞在肺中阻碍肺泡换气的死水或说痰饮，张仲景说当从小便去之，要设法把它排掉。抽掉它的方法，苓桂树甘汤是从脾和膀胱两路使力排水，而肾气丸则专补强肾脏的功能。那你说用一招比较好呢？清代的副清主陈士铎说，出病的痰治肺，已病的痰治脾，久病的痰治肾，大约可以以此原则。并且他们还补充，如果是肾虚的痰吐在水中会很绝，就化开散掉，临床上以此判断也可以。你分不清楚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两个方都会蛮有效的。如果允许我补充一点的话，就是现在的人有时肾阳虚的还蛮严重的，比如像明末清初好几家都说感冒完了之后断不干净的微咳可以用肾气丸加生脉散，但是在今日临床同样的情况，光是真武汤加生脉散效果更快些。真武汤直补肾脏水代谢的功能，底气的确是比苓桂味甘、苓桂树甘或是肾气丸要雄浑些。如果有人久咳到一咳会尿失禁的，真武汤咳嗽加减法加细辛、干姜、五味子，再和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重复，不必再加，再加龙骨、牡蛎、桂枝，这样还算好用。第四个辩证点，虚劳腰痛，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大忙一场狠狠累到过之后，有时一搬重东西就觉得要闪到腰了。人的压力疲劳虽是一般，但人体选择承担压力的部位却是可以不同的。西方人压力大了胃痛头痛的人多些，东方人肩膀僵腰酸的人多些。不管文化设定是如何选取了压力的受气，但如果你的压力受气好是在腰的情况，肾气丸倒是当真好用。如果单以闪到腰为例，刚闪到时的特效药是童子鸟，慢慢修复的。药物中医一般熟知的药物是杜仲加伤科药，但以临床疗效而言，肾气丸胜过杜仲蛮多的。 无论是治疗、预防，效果都好。或许你也可以这么想，人在压力中拼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中医俗语所说的香火妄动，本来潜藏在肾中的军火都被抽打出去，转化成相火小掉了。中医六气中的两个火，军火的象征物是光，代表人的感知力，香火的象征物是热，像是开车用的汽油。军火烈化成了相火，就像是汽油不够用了，烧灵魂来支援。而要把这些香火收回去，重新还原成军火，一般中医俗语说的水中伏火，蛟龙入海，引火归元之法，又有谁胜得过肾气丸呢？而且你也不必如此做作，非要用减去父子的七味引火归元汤。父子是阳中之阳的药，在真武麻黄父子细心汤中，立刻让人感知力修复回来，是直补军火的药，当然是有父子会比较好。第五个辩证点，妇人转包不得尿，妇人尿道塞住了尿不出来，一般而言是尿的发炎造成的，去西医打一针消炎针倒是挺有效的。如果要说古方消炎又通尿的，是金匮要略的蒲灰散、菖蒲烧灰加滑石粉，又通尿又消炎。但是很奇怪的是，女人尿不出来的时候，的确是吃肾气丸非常有效。医理你要我说出个所以然，我也掰不出来，但总之就是有效。不过女人的身体虽然是不可解之谜，但男人年纪大愈来愈尿不出来的，以肾气丸保养倒是理论方面合辙合拍。男人的射护腺、前列腺刚好就是三条阴经的交汇之处，那里的一坨肉变得大坨了，在中医是叫阴实，阳是能量，阴是物质，无形的能量都没了，有形的物质就乱长一通，要打破这块肉的阴实，贯通三阴经的阳气是最合理的选择。当然古方派中医也有前辈经于开真武汤的，真武汤是运行过射护腺的三阴经以外的任督脉这两条大干道，与理一合。前面大约说了，肾气丸在古方派的使用方式，照理说是好的不得了的仙丹一样。但是如果你今天有类似的症状去给中医看，说不定这位中医所选择的处方并不是肾气丸，亦或用了肾气丸却不十分有效，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我们台湾这边甚至屡屡有人说，我吃了八味丸结果上火了，本来是引火归元的下火药，为什么反而是出现反效果呢？于是因为上火就以为它太补阳，又改回不知道再吃什么的六味丸的医生，病家大有人在。肾气丸的补不进去反而上火的问题，主要是在于后代的肾气丸地黄都是用熟地黄，而熟地黄要炮制到完全不扭格是很花功夫的，就算不到九蒸九晒，至少也是要六蒸六晒，再偷工就会把整个方的药性都塞住，不但补不进去，反而把肉桂附子的火力粘缠住，这里那里的乱烧。我看过不止一家药局药厂做八味丸的熟地黄，几乎都是劣质致令人咋舌，肯定是那个艾薇的一滩糊涂的货色，看得真的很心痛。就这一味药搞得不好，整体方子都被废掉了。张仲景的八味丸原方是用甘地黄，完全没炮制过，反而不会太有阻抗。但甘地黄的问题是药性太寒，女生吃的多了，有时月经会迟来。而张仲景用肾气丸是著名用酒服或用粥吞，用酒的话多少可以抵消甘地黄的寒性，并且可以推送药性流通。用粥的话，目前我没读到相关的学理依据，但实际是服是的确有让这个药消化的很舒服，胃也暖暖的，或许人过在消化粥时会顺便转化掉地黄的寒性也说不定。于是我做肾气丸就用甘地黄，让人用酒吞。但也有人是完全不乐于饮酒的，从前还学到过一个方法，用市面一般的熟地八味丸，但另外再挂毒一组助消化的药，这样用也还可以。不过身边很容易对地黄有一个反应的老同学和助教，对于前面这两种做法以及特别指定用九蒸九晒的好熟地做完来吃，依然不甚满意，觉得仍不能吃出十足的力道。就这么一件事，十年来咱们发给合作药商做药的指令是一直改来改去，老同学新同学要求的诸多不同版本，我们合作的药商好像已搞到十种不同的版本来，人均挑选的状态了。 能喝酒又乐够强的，就用基本款，有人指定九支熟地款，有人用六支熟地款就可以，有人要做寄生肾气变化版，有人要加这个那个，有一段时间是用甘地黄入药，而入药前而药商提议先帮咱们把生地黄用高粱酒浸上一个月再入药，而又过了两年，为了那几位嘴刁之人的需要，把消化地黄的主杀人以及引导生地黄入骨髓的饮料天门冬也拌进去一起进酒。做到这个程度，总算几位挑剔之人是吃了一大饭，地黄消化不动这一关姑且算是过了。而目前定案的这一帖圆通肾气丸的其他价位再次说明一下，加肉苁蓉是唐代认为附子肉桂久服怕会偏燥，故而用补肾阳又润肠专治肾虚便秘的肉苁蓉来代替附子。从前治过一个熬夜熬到肾虚又便秘的漫画家，肾气丸加味肉苁蓉通便的效果颇神，且对整个方剂结构只有加分没有扣分，故加入。车前子牛膝是宋朝沿用和寄生方的改法，加强利水的功能，现代肾气虚的人尤其是妇女多少有一点点水肿倾向，于是也就加了。而牛膝本身也是引导下行的药，对方剂结构是正面的因素。盐氏寄生肾气丸本来是有肉桂加量而地黄减量，但这里我不想改到张仲景的原方肉桂地黄的比例，就姑且不动它。肉桂我是用一份桂之间搭半份顶好的青化籽油桂，因为张仲景是用桂枝，而汉代的桂枝是比较大的枝，有带到油皮的肉桂和树枝两者的药性，因此在这里混用。用细心并且把三分之一的泡腹改用生腹，是因为古代有一则医案讲说一个人腿酸用了肾气丸没效，在肾气丸中加了细心才有效，这是因为他的经脉中寒气重，肾气丸原本的药性走不过去，加了苏堤经络寒气的细心才能把药性打通，所以就放了微量的细心，并且生附子也是破寒气的，因时前打散了泡附子补阳的药性比较进得去。加乌头一方面是它驱风的力道比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近代日本汉方医者的案例，中风后患者的复原用乌头肾气丸比较有力，以西医学而言似是激活了肾中被藏的干细胞而进行修补。张仲景治心痛彻背背彻心的乌头赤石之丸也是附子乌头母子同用，药性彻透内外，而汗接气血的赤石之连锁两者，故也加入了赤石之。另一个加入赤石之的理由是来自于唐代方五笔山药丸，赤石之把补药的药性固定于人体堆栈累积的功能亦是可取的。麦冬五味子前面说了挂进半铁生麦散的八仙长寿丸结构，麦门冬本身亦是熟地黄的引经药，而五味子也是收摄肾气的药，另有一味药也是地黄的好搭档，把骨髓中受损的部分刮除，而把地黄吸进去补肝气，不过最后决定不加了。肝气独当一面大出风头的方子已有一多散，大黄这虫丸这里就不多是让方子分心了。清香子火药绿矾是金人赵俊心十一是秘药中的青白散主轴结构，青白散的功能是黄土消灭肝炎病毒，人会虚劳，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体内部病也不死人的病毒持续复制着在耗损人的元气，在这一点上有这个功能也不错。而青白散的组方是张仲景的消食矾食散，消食矾食散所制的黑胆近代临床所观察有一路是长期的肝炎病毒带源者，另有一路是所谓的女痨纵欲过度引起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受损，今日西医称为爱迪生氏病者。肾上腺皮质功能受损的人腕关节处的皮肤会比一般人要偏黑，而这样的患者中医所谓肾中火毒烧骨髓的人，在今日倒不竟然是因为性行为过度，有许多是来自于童年心理创伤的恐伤肾，或是有什么完全羞于告诉别人的重大侵害或凌辱之事。消食矾食散单吃很难吃，所以就挂进肾气丸中，有人吃的觉得很有效，腕关节处的黑色素沉淀逐日消退。消矾散修复肾上腺的功能和肾气丸的补肾功能同路，而它清理病毒的功能有 刚好可以补肾气丸敛些之不足，所以便让这两个方子二合一了。青白散中的清香子本身是名目药，留着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加枸杞子、甘菊花的所谓名目地黄丸结构，枸杞补肝，菊花疏肝于目的这一个支流
bypass
开的有点太过于肥大了，肾气丸的主结构怕被拉歪掉，所以我也就不入杞菊，而姑且留清香在名目仪式上稍微意思意思。前面也说了，帮我们做药的药商迄今被我们搞出来的肾气丸版本已经太多太杂了，所以我的想法是用这一个圆通肾气丸来打个大包围，把各版本归并为一个版本，以后药商就主力做这一种会比较简单。使用方法，一天两次，一次15至25丸，温水吞服，也可根据个人情况判断适量加减。